我们看一下培养亲和力的第四点，就是要察觉对方的感受。上面提到呢，容易接近的人情绪是很稳定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求别人也一样稳定。你要意识到呢，别人的情绪跟自己是不一样的，要经常去捕捉别人情绪和感觉，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反应。就像一艘帆船的船长一样，见风使舵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航向，以便呢到达目的地。我家两岁多的小小贝儿呢，在中午吃饭前，他玩塑料花，然后用嘴去咬。我就跟他说啊，小小贝儿，这个不能咬啊，太脏了。过一会儿呢，他妈妈过来说吃饭了，然后小小贝儿就跟他妈妈说，小小贝儿心情不好，今天妈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他说，刚才爸爸说我了。妈妈问他为什么要说你啊？小小贝儿说，我咬这个花，爸爸不让咬。妈妈说，那爸爸说的对不对啊？那个花脏不脏啊？啊，他说花脏，但是我不想让爸爸说。妈妈问，那你想怎么样啊？他说，我想让妈妈说。妈妈说，那好的，那以后爸爸再看见小小贝儿做错事情了，告诉妈妈，让妈妈来说小小贝儿，行不行啊？小小贝儿说行，然后就高兴了，开始吃饭了。实际上，不管是小孩子还是成年人，我们经常会有情绪的波动。当然小孩子呢是愿意去表达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，如果他觉得他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会受到批评或者指责的话。但是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，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感受。爱尔兰小说家乔治·摩尔认为呢，想法可以今天来明天走，但感受始终伴随着我们。凭着本能呢，我们可以立即感知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人。也就是当人们感觉到别人跟自己有共鸣时，能理解自己时，他们就容易敞开心门，因为对方看起来是那么容易亲近。培养亲和力的第五点就是理解别人的弱点，并且呢暴露自己的缺点。谁愿意让自己的缺点都让别人知道呢？实际上，越是自信的人，越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，越不怕自我嘲笑，因为自嘲者不会让人见笑的。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他也能容得下别人的缺点。你知道最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处处的在别人面前装完美的人。而容易让别人亲近的人呢，总是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能力还有缺陷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不是完美的，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，但是呢我们却很难容忍别人的缺点。我们都知道人呢是有一个成长到成熟的过程的，但是我会发现呢，很多家长却因为自己小孩子一些不成熟的表现感到不好意思。而当我认为我的孩子他一定会做错很多事情，我就不会对他做错事情大惊小怪横加指责，而是逐步的引导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别人的时候，别说是周围的人，就即使我们的孩子未来可能也会对我们敬而远之。培养亲和力的第六点就是喜欢原谅别人和请求别人的原谅。容易亲近的人呢，往往很谦虚，因为他们了解人性的弱点，也愿意暴露自己的不足。作家大卫·奥格斯伯格写道，我们追求的东西并非十全十美，我们的尝试也并非没有错误。我们得到的结果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，于是我们要靠原谅去成就。第七点呢，就是真实，值得信赖。 每当我前面提到的沃尔特斯感觉不对劲儿或者不安全时，他就念到尤金·麦卡锡女士告诉他的一句话：我的行事风格就如此，我长得就这个样，我的阅历也只有这么多。具有亲和力的人都很真实，他们就是在做他们自己。于是呢，当他们跟别人相处时也真心相待，他们不会假装，不会掩藏自己的想法和感觉，也不会别有用心，他们心口一致，和他们在一起时，你不需要过多的担心的。一个人之所以总能够真实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自我感觉很安全，很放心。安全放心的人呢，不要求自己总是赢，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些什么。如果一个人，一个领导者总在向你证明他存在的价值的时候，这说明他还是缺乏安全感的。在所有品性中，安全感是最能够解除戒备心理的。具有亲和力的人自我很放松，于是让别人也觉得很放松。关于亲和力呢，它是居于主导地位一方的责任。在采访中，沃尔特斯呢是居于主导方，所以他必须让自己变得容易亲近。老板在员工面前也要有这种责任，以使他们敢于接近自己。父母在子女面前也是。至于配偶，双方都得让对方觉得可亲近。这种建立亲和力的努力会换来丰厚的回报的。你会品尝到人们的友好，结识到很多新朋友，培养到许多非常有益的关系。我们书友会要用15年的时间影响1亿中国人读书，1000个家庭实现财务自由，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，一起来吧。
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悦享听 FM， 参与线上交流学习和同城线下书友聚会，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进群便可加入。